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清朝光绪年间，按照当时的制度来说，高官在新上任前都要到皇帝那儿去领旨谢恩。新官谢恩逐渐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每次的过程也没什么不同，不过是磕个头行个礼，基本上只是走个形式。但是这一天，光绪皇帝看到大殿里的这位新上任的四川察言道玉明，实在是气质粗鄙，一点儿也没有达官贵人的样子，心里起了疑，便多问了几句。
你先前任职于哪里啊？
回皇上，奴才以前没当过官。
没当过官？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以前奴才就是个木材厂的掌柜。
那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就来做盐茶道了？来人，拿笔纸来，让这个木材厂的掌柜的好好给朕写写他以前都做过什么。
皇上，其实奴才 不会写字儿。
字都不会写？大清的官员何时起这么好做了？宣旨，立刻罢了这盐茶道的官，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玉明不会写字儿就能当官，还冠冕堂皇的来领旨谢恩，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呢？清朝在覆灭之前早已问题百出，晚清的官员到底何等腐朽，他们是如何瞒天过海招摇行骗的，他们又是怎样拿着朝廷的拨款大肆挥霍荒淫无度的。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晚清官员的荒唐事。光绪皇帝在新官谢恩时勃然大怒，自然不是毫无道理的。说起玉明当上的察言道这个官职，可是实实在在的四品官员，和知府算是同一个级别。虽说都是四品官，和知府比起来，察言道的收入还丰厚了不少。清朝年间，茶和盐的生产在民间都是被禁止的，生产和运输都被朝廷包揽，算是垄断产业。因此各地都要设立盐运使这一官职来管理产盐运盐的相关事宜。四川地区更特殊一些，因为四川既产茶又产盐，所以这里的官员便要管理茶盐两个产业，业务范围自然更大一些，称作茶盐道，也就是俗称的道台。这茶和盐虽然都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都是老百姓生活中少不了的物品，几乎每天都会有大笔的交易，因此这个茶盐道呢，自然也就成了个肥差，每年的收入至少有10万两银子。除了四川总督，就没有谁的收入能超过他了。而同等官员的知府，每年的收入也不过是3-4万两银子，还不及茶盐道的一半多。正是由于挣的钱多，想做茶盐道的人比比皆是，自然也不是哪个人都能胜任的，所以就有不少人不惜花大把的银子贿赂上级来获取这个官职。开头小剧场里的玉明便是这其中之一，他只当过木材厂的掌柜，大字儿都不是一个，要问他为什么能站在这里，大概是用来贿赂官员的银子花的比别人多吧。玉明买官不成，只好又回到家里继续做木材生意，后来生意也愈发变得不景气，他竟一气之下出家当了和尚。光绪皇帝虽然偶然识破了玉明买官的事情，但是还有无数个没被识破的玉明，他们坐享着高官厚禄，在晚清的各个官职上吃着空饷。从玉明被识破这个事儿，咱们也能看出来，晚清这买官的勾当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在这样腐朽的背景下，当上官的官员有何作为呢？ 百姓集体为官员求情，真的是因为官员廉洁正义吗？这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要说这光绪年间的官员啊，倒也不都是靠着四处打点上位的。有这么一位四川总督叫岑春轩，便是一身正气除恶扬善的代表。他手腕强硬，以打击贪官恶霸著称，被称作官屠，屠夫的屠。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刚刚到任四川任总督一职，便出手把当地的一个把总拉下了马。这位把总是个七品官员，相当于一个基层军官，麾下不过就400多人。虽然权力不大，却是无恶不作，欺凌百姓，杀人放火，简直可以和强盗并坐一谈。岑春轩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马下令拿下这个恶人，一解百姓之忧。不料在押送把总的这一天，岑春轩却被街上的景象吓坏了。官兵们在中间押着这位把总，百姓们竟然在周围哭哭啼啼，求着岑春轩放人，甚至还有人端来了自家的饭菜来给这位犯人送吃送喝。岑春轩看见这个场面，实在是有点纳闷啊，难道这强盗还擅长给老百姓洗脑不成？这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吗？但是岑春轩这官徒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他看见百姓的反应，虽然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是一想起这把总作恶多端的种种事迹，还是顶着群众求情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将这强盗斩首示众了。看见人头落了地，百姓们这才擦了擦眼泪，松了口气，终于说出了实话。原来这把总以前不是没被抓过，只是之前惩治他的官员大多不过是做做样子，把他关到牢里没两天就又放出来。他出狱之后继续作恶，变本加厉地祸害百姓。所以这次岑春轩抓人，百姓们都以为不过是像先前一样走个过场，大家实在是怕了这个恶棍，因此纷纷上前求情，希望他过几天放出来，别再欺负到自己家头上。可是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新上任的总督还真是个实干家，雷厉风行，刚一到任就除去了当地百姓的心头大患，大家还真是惊喜又意外。您听听，您听听啊，光听这些您就能想象当初在这儿生活的百姓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呀，老百姓竟然都给吓成了这样。可见在岑春轩到任之前，大清的官府从来没有什么有效的作为，长期放任恶霸逍遥法外，实在是尸位素餐，腐朽至极呀。买官卖官，恶霸横行，在晚清的环境下已经不算个例，但假借租界，内外欺瞒，借列强入侵大赚国难财，这就有点过分了。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众所周知，清末的朝廷做了不少丧权辱国的事，租界就是这个时候的特色产物。咱们都知道，租界就是在清朝自己的地盘里出租一部分给洋人，让他们自己管理。当然，清政府将租界出租给外国人也是迫不得已。在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后，中外开始通商，一些洋人自然就在通商的城市生活下来。清政府怕洋人闹出什么事端，便准许划分出一部分地盘让他们在此生活工作。让洋人住在这儿倒没什么，但是洋人们在租界的这块土地上还享有行政自由权和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管理清朝的这块土地，实行他们自己的法律，清政府无权插手。就是这么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 在有些中国人的眼睛里可是丝毫没有什么不妥，甚至有的人还看中了这个契机，利用它赚起钱来。当时在天津，遍地都是洋人的足迹，天津元丰润的管事詹炳生就看准了商机，和几个亲戚一起在租界旁盖起了几百间房子，挂上了巡捕房的招牌，佯装成了假租界，造的可以说是以假乱真。因为当地政府无权管理租界，也跟租界没有什么来往，这就让詹炳生钻了空子。天津当地的官员以为这里真的是洋人新划出来的租界，也不敢上前干涉，不闻不问。旁边真租界里的洋人呢，却以为这是清政府的衙役，也没放在眼里。就这么着，两边的人都没过问，詹炳生一干人等就真的在这伪造的巡捕房里大摇大摆地审起案子来，几乎架空了当地的官府，还惹得不少不明所以的人纷纷送来了贿赂的银子，詹炳生自然就不声不响地照单全收了。这还不算，后来这假巡捕房的威望是越来越大，连当地的地方官都以为他们是来给洋人办事的华人官员，竟然也过来贿赂他们，让他们帮忙去疏通官府和租界的关系。詹炳生这买卖可是做得不错，把天津当地上上下下都给骗了，每天坐在屋里都不停地有人来送钱。不过这假的终究是假的，过了几个月，这地方官和租界一联系上就明白过来了，詹炳生这事儿还是暴露了。但是当地官员想想自己被骗了还给人家送钱这回事儿，实在是觉得颜面全无，因此也不好意思深究，就只是没收了一部分房产。为了堵住詹炳生的嘴，不让他把这丢人的事儿传出去，官员们还默许他留下一部分房产，变卖了一大笔钱，对他之前骗来的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詹炳生不但没被处罚，还借着这次造假大赚了一笔国难财，后来就不知留着去哪儿享乐去了。清朝的官员不仅在本土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出出闹剧，身在异国也没能守住自己的颜面。接下来的故事就要从上个世纪初的日本说起。在日本，清政府又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呢？1903年，日本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第五次劝业博览会，邀请了世界各国的官商前来赴会，清政府也受到了邀请，非常重视这次交流的机会，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并且派遣了商务部尚书载振和户部侍郎那童带领的大批官员到日本参观学习。日本当地的华侨听说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仿佛像过节一样，纷纷奔走相告，换上节日的盛装来迎接远方同胞的到来。日本举办劝业博览会主要是为了展示和销售国产的机械、农产品、美术工艺品等等，一时间各国来访交流的使团在此汇聚一堂，对这些新产品进行一番探讨。本来这是一次学习技术、交流思想的好机会，然而这支由大清朝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考察团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却让清政府和当地华侨都大跌眼镜，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这支考察团到了东京以后，第一站是参观东京的造币局。日本博览会本来是售票制的，不过大清的使团作为被邀请的来宾不需要买票，还有当地人员接待。当时的规矩是在东京造币局的接待处，每位受邀的来宾都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清政府的使团也不例外。后来这日本的接待员想找清朝考察团的领队，便在这签名册上找名字， 看完了签名册，他便开始四处寻找签名册上写的戴震的这个人，可是找了大半天也没找见。后来问到了考察团其他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清朝考察团的负责人就是清朝的商务部尚书，也就是载震，而不是这本子上写的戴震。虽说这佩戴的戴字和载字长得有些相似吧，但是堂堂的大清朝尚书在签名的时候竟然能把自个儿的名字给写错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可见这人即使是会写字，平时也不是那么勤动笔墨的人。如果说这写错名字算是个小插曲的话，接下来清朝考察团做出来的事情就彻底让他们沦为了笑柄。前面咱们说了，这考察团的青年才俊们到了东京的造币局，号称是要考察日本的造币技术，实际上呢，他们不过是装模作样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然后就纷纷告辞，连人影都找不见了。您猜怎么着？他们竟然全都奔向了日本当地的酒楼妓院，全然忘了什么交流学习的事情，开始了骄奢淫逸的享受。他们是一路走一路吃喝玩乐，搂着日本的歌姬是当众招摇，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您也不想想，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没长眼呢？不过几天的时间，清朝考察团胡吃海喝的事情就迅速占据了日本各大新闻的头条，考察团的荒淫无度闹得是人尽皆知啊，实在是丢尽了大清的颜面。听了这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咱们也能想到晚清日益衰落的原因不是一句闭关锁国就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晚清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已经被疏于管理的吏治侵蚀得混乱不堪，走向灭亡也没法全赖洋人的船坚炮利。这个封建王朝到处都是愚昧腐败的官员，他们就像一座奢华宫殿里的蛀虫，把一座看似恢宏的建筑啃噬得摇摇欲坠。可以说这座宫殿的倒塌不过是迟早的事儿罢了。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马青青、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